欢迎收听微光中的北极星，准备好从这里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嗨，我是微光中的猫 Claire， 又到了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的时间了。这一集节目的主题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志业，浅谈创造金钱，创造理想环境和条件。在这集节目里，我们要一起来探讨如何找到有灵魂、能让你充满热情，甚至愿意为他牺牲奉献的事情，那就是你心中那把永不熄灭的圣火了，也就是所谓的志业。同时，我们在这集节目里也会延伸的去聊聊创造金钱以及主动创造理想环境和条件的概念。其实我把这个主题拆解成不同的题目。那如何找到自己的志业，对我来说是一个题目。然后充满热情跟找到自己的志业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有找到自己的志业的话，你就会充满热情了。这个我等一下会解释给大家听。至于赚钱这件事是被我独立出来看的。好，那首先呢，在如何找到自己的志业这一件事情上，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疑问。就是我曾经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听一些商场上面很成功的前辈，然后他们就在讲说，你必须要找到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就好像是你的灵魂本来就跟那件事情是很像灵魂伴侣一样很呼应的。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这是什么状况？因为我是摩羯座，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还蛮事业心很重的星座，可是对我来说，这个事业还有赚钱这些事情啊，就是事业能够建造的东西跟赚钱能够赚到的钱，这对我来说也是两件不同的事。只是我搞得很清楚，就是是因为我的事业建构起来，所以再加上因为我心目中理想的这个事业体而赚到我理想中的收入，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创造，对我来说是在玩，就一直来说都是在玩。因为我喜欢用我自己想象中的方式，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商业模式。如果我用 A 加 B 加 C 这些条件，然后能够玩出某一种收入条件，就是我会去挑战高收入。然后因为我喜欢挑战高收入，不是因为我很爱钱或是我很需要赚钱，其实不是的。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进入你很清楚怎么样就可以创造金钱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其实心里面就不会一直去追逐金钱了，反而是你会因为你懂得创造金钱，因为你知道你很有把握知道怎么样可以有效的创造金钱，所以对你来说在创造金钱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你对金钱是很有安全感的。你会是在当你需要钱的时候你去创造它，但是呢，你不会因为匮乏或恐惧去追逐金钱。所以当你进入这种境界的时候，你就会很安于去专注在建造属于你的理想生活，或者是专注的去创造你理想的事业体或是你的商业模式的结构。对啊，那商业模式它其实是各式各样的玩法堆积出来的东西。你可以是一人公司，你可以有一项产品或是一种类型的服务方案，你也可以是复合式的，有好几种商品，好几种不同的服务方案。那你也可能是集团式的，对，集团式的，比如说你就是跨领域，你可能第一个领域比如说是治疗师，第二个领域可能是商业顾问，第三个领域可能去开了咖啡馆，第四个领域可能是去投资了什么样的公司，交给别人去营运，比如说什么土地开发之类的。那在这种结构底下，你就是进入一种集团式的营运方式了。那在不同的商业模式底下，你能够去玩创造的方式就会很不一样。对，就是你的角度不一样。因为比如说你是我最后讲的那一种集团式的创造模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可能，就是你的每一个事业体都是由你主控在手上，不可能的，你一定要交给别人去做的，你不可能自己可以控不同领域不同产业的不同的事业体，不可能的，因为你的时间跟精力是有限的。 好，那所以呢，就是对我来说，我在刚开始出社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迷惑，我就一直在想，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找到那一种灵魂所归的事业体跟商业模式，就对我来说，那个时候还是很模糊的，因为对当时的我来说，我的观念、我的认知、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对地球游戏规则认识，还只停留在付出一些劳力，然后呢就可以赚取金钱，所以对我来说就有点像是，我可以选择去当行政助理，我也可以去选择当老板的公关秘书，然后我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业务，那这些都是赚钱的方式。那只是看我今天比较想要当行政，还是比较想当秘书，还是比较想要当业务。然后我选其中我比较喜欢的来投入。我当时也曾经经历过这种阶段，所以呢，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想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志业。那我只能够说，我们今天先反过来，因为呢，如果你一开始现在你还有点茫然的、广泛的去追寻你的志业是什么的话，其实我觉得范围太大了。那像我自己当初呢，我曾经就是我最早开始去打破那种职业，好，就是我刚刚说的什么秘书啊、业务这些职业别，然后用职业别看哪个职业别我比较喜欢，然后哪一种工作赚的钱比较多，然后工作内容是我比较想要的，就是当我开始去跳脱这一种一般性的框架思维的起点起源。是我听到有一个商业界的前辈，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你现在每一天投入的工作，好，就是大家每天都在工作嘛。那你投入的工作对你来说是 job 还是 career？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你投入的是 job，你认知的就真的只是一份工作。这两个英文单字的语感是不一样的，job 跟 career 是不一样的。”那 career 它可以说是一种事业，就是对你来说，你已经将你所做的事情视为一种你的事业。纵然你是在上班，但是你依旧把你上班的这份工作视为你个人的事业体，是你跟它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它是带着承诺的，你是在里面是愿意生根的，很像是你找到一个对象。你愿意跟他白头偕老的那种感觉，那他可能就会是你的 career，就是你把他视为是你的事业。那你在面对他的时候态度就不一样。但如果你现在面对你的工作的时候，你真的认为他就只是一份 job，那你就会真的是一个你在打工的感觉，就是时间到了打卡，时间到了打卡下班，时间到了领薪水。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比较不会具备老板的心态，所以当你把你的工作视为是你个人的 career 的时候呢，你是真的进入了我们说领导者、领袖人物或者是老板阶层的看法一个观点。那纵然你是一个上班族，那如果你把你的事业看成是 career 的话，这个时候你必然具备了升上去当主管的能力。好，那升上去当主管之后，你如果可以开始培养老板的心态、格局、眼光和做事情的态度，你就会继续往上面升。对，因为你已经非常具备那种管理阶层，甚至是你要进入更高阶的管理阶层的话，那不得不，你必须要建立台面下运作的能力，就是。你必然不可能是所有的事情都靠蛮力，你不可能是抱怨，不可能是硬碰硬，不可能是去吵架的这一种的路线。你必然是有办法私底下去瞧事情，因为呢，当你要往更高的位置去升的时候，你需要的是控管整个环境的能力，就是你需要能够用一些不是那一种暗黑的手段哦，是有点比较圆融的，然后呢，你可以去。沟通的，或者是你可以去运用杠杆的，让你所处的那个整个工作环境是处于一个让你很理想的，然后可以去开拓你想要进行的创造的那种环境。所以像我的话，我就有磨练过，就是怎么样把 我现实中的环境，它是一个不良的状态，那就很像是你今天是一个农夫，然后你现在要种一片果树、树林，还是你要去种你的农作物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整地，整地，然后把你的土地，把它的体质养好，养成是你的农作物在上面可以长得非常好的那种状态，对，而不是跟那片贫瘠的土地硬碰硬。好，是这种概念，所以呢，你要把环境条件视为你可以去改变跟创造的一部分。那有些时候你会碰到机车的同事啊，一些什么奇怪的状况，那这种时候就是你要磨练你做人做事的软功夫的时候，你必然会需要去学习怎么样可以去，因为你知道人是一种感情的动物，所以呢，就是你其实可以化敌为友，然后你也可以利用一些制衡或是制约的力量，或者是利益交换，或者是透过沟通让对方了解说，如果我们互相配合的话，我们彼此都可以有什么样的好处，就帮助对方想得更远一点，然后去推动一个理想环境或是理想的合作的过程的发生。那这个就是我说的整地，就是你要在你的环境里面去进行整理。那这样子就是你必然是你要把你的工作视为 career，你才有可能真的做到这一种整顿的这种概念。好，不然的话，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份 job 的话，你就是时间到了，然后去工作，卖你的时间，然后卖你的能力。接着就是你觉得跟那个环境不合了，你就会离开。那所以这种感觉比较不带承诺。那这种就是属于 job，所以呢，心态调整是很重要的。好，那借由上面的举例，这样你就可以理解 job 跟 career 之间的差别。所以你可以去体会一下，就是你在看待你自己的商业模式，我不管你是你的商业模式是卖时间，然后当上班族，还是你是艺人公司，还是你现在是有一份正职，然后有一份兼差的这种方式。好，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获取金钱的方式就是属于你个人的商业模式嘛。那甚至有些人的商业模式就是什么，讨好家里面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然后就会获得金元。那这也是他的一种商业模式。所以无论如何，就是不管你的商业模式长什么样子，但是你究竟是把你的商业模式视为 career 还是 job，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我们先要有这个概念。好，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寻找自己的置业的话，必然你要把自己调整到你要去面对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是看待它如同你把它当成是 career 的感觉，就是是一种事业，你跟它之间是一种结盟的、有承诺的关系，它是你的事业了，就是你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一部分。去耕耘它的这一种感觉，那我在当初我在寻找自己置业的时候，其实经过了一段很迷惘的一段过程。我曾经以为我找到过，因为我其实真的非常喜欢业务的工作，就是销售对我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我在小安子电台里面曾经有接受安子的专访，然后我曾经有聊过。我对于销售这件事情的观念，那所以我在销售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让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并不是把东西卖出去，或是成交金额，或是从中赚到多少钱，不是，我其实是非常喜欢那一种媒合的观念，就是我非常喜欢看到一个人，他把他非常喜欢或非常需要的东西或是方案带走，并且我可以看到他借由这个他买走的东西，就是他用金钱交换来的东西，他可以解决他的问题，或者是他可以从中获得快乐和成长。那因为我喜欢长尾效应，就是我喜欢用好的东西，我喜欢一个人很久很久，或是喜欢一个东西很久很久。所以我喜欢这一种很长情的感觉。那我自己在做销售的时候呢，我就会很喜欢看到别人他在从我手中推荐给他的东西，不管我推荐什么给他， 他都可以，好像是那一种一见钟情，而且可以跟这个我推荐过去的人事物，好，能够长长久久。他是真的获得了他需要的东西，甚至是获得了比他想象中更好的东西。我享受的是这种感觉，所以我是先找到了这种感觉。我在当时我以为这是我的志业，我以为啊，因为我已经找到了那一种快乐的感觉。但是事实上，我在我的生活里面，我还是会觉得我明明就是这么喜欢我的工作里面这个部分，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闷闷不乐？就是我还是会觉得好累，好有压力，也就是我没有办法一直都充满热情，没办法。那我就是会，在我喜欢的那个环节，就是沟通跟成交的环节，然后我能够得到成就感，但是夜阑人静的时候，我又会觉得疲倦不堪。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没有搞清楚置业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我只知道。我看待我的工作不是把它当成 job，我在看待它是把它看成是 career，但是 career 不是置业，它只是置业的一个一个前身。你必须要找到 career 的感觉，就是你必须要跟 career 这种对事业的认知先产生连结，然后你才有可能循着这条线去找到你的置业。那我自己在看我的志业的时候，我其实是一直到学了催眠，又过了一段蛮长的岁月，有可能是到了我，应该是成为催眠发证讲师，就是2015年我拿到催眠发证讲师的资格嘛。然后在那之后呢，我也不是马上就发现我的志业是什么，但是我起码发现一件事，就是在催眠工作、潜意识工作，还有在教学的工作里面，我发现我真的非常喜欢看到一个人蜕变跟成长的感觉。我喜欢看到他的生活中有一个难题，是釜底抽薪的把最最最本源的问题解决掉那种感觉。所以我就知道说我在追求是这个东西。然后呢，我有去回想我自己，我在当初还在业务工作，还在商业领域里面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看到人的成长跟进步了，我只是当时没有搞清楚，我真正喜欢的是看到人的成长跟进步，而且是那种打从底层逻辑的成长跟进步，就是真的是釜底抽薪，一击必杀，这个问题解决了，后面一连串就解决了。我喜欢的是这种感觉。那，但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业务工作。或者是我那时候在教这种比较微型创业的感觉，那我本来以为是那样的工作形态让我感觉到快乐，感觉到非常喜欢，感觉到有热情，然后是一直到我成为催眠发证讲师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是真的喜欢看到一个人好起来，我甚至可以是不要讲钱的，不计血本的去帮助一个人，我就是想要看到他变好。就是我很享受这种感觉，但是我又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并不是困在救世主情节里面，就是我并不是圣母心态，因为我心里很清楚的知道，每个灵魂都有他自己的旅程，每个灵魂都有他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我发现说我喜欢的感觉是看到那个人可以用他自己的力量，就是我们常在讲的内在力量，可以有所蜕变。就是我爱的是这种感觉，我喜欢看到一个人一旦改变了之后就是改变了，所以我喜欢看到他是依靠他的内在力量去改变的，因为我知道他只要有一次这种依靠自己内在力量去转变的经验，从此之后他就会了，所以我喜欢这种一旦他会了就是会了的感觉，这就是我在说的从底层逻辑上面去做蜕变跟成长，我超级超级喜欢这种感觉。是一直到我终于在我的人生历程走了够长的时间，那我体会到，原来我在追求的是这一种感觉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找到了我自己的志业。那就是为什么我会乐此不疲的，去，比如说一直开直播，然后我好像有无限主题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后私底下如果有机会跟我见到面的话，我也是会分享个没完，不是那种不倾听，只有自己讲个没完，不是，而是我就是很乐在其中，就是不管对方他今天跟我讨论什么样的主题，我都喜欢去追求那一种，从底层逻辑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感觉。我非常非常迷恋这种感觉，然后呢，我就发现，不管我再怎么样累，只要有人他有这个需要，而且我发现他是非常愿意学会靠他自己的力量去改变，那我不管再怎么累，我的精神都会马上就来了。所以呢，就是我后来带催眠证照班啊，就是那种一天要讲8到9个小时的连续课程。然后呢，周末就连续讲2天的这种马拉松式的上课方式，我从刚开始我的体力有点不能负荷，然后到后来我发现，诶，我觉得我很像是我的肾上腺素很厉害，因为呢，我真的可以很有精神的把整天的课讲完，下课之后半小时之后，你就看到我变成一滩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真的精力用尽。可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是那种。不管我昨天睡几个小时，有的时候会因为，早起的压力，所以只睡3个小时之类的。但是，一旦上课之后，我就会完全进入一个最佳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我发现我的热情所在。因为催眠是我学会的一种最有效的帮助一个人直接从最底层去蜕变，而且是依靠他自己的力量去蜕变，而不是。我告诉他什么？我告诉他要怎么做？不是，是我的个案告诉我他要怎么做。我觉得我真的超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我可以跟我的个案一起学到，原来这一题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解决。而我的个案，他除了找到解决方式之外，他还能够去体验到这是他自己的力量，因为是他说的。然后呢，他真的去做之后，这件事情真的可以轻松的解决。那这种感觉是。我觉得是真的很梦幻、很梦幻、很梦幻的一种感觉，所以对我来说，我的志业其实并不是教催眠，我的志业也不是一直在教学。对我来说，我的志业其实就是不断不断的去用各种角度去诠释，怎么样运用内在力量去改变你的命运，就是我的志业是这一件事情。那所以出来带课程。或者是办直播，或是录 podcast 的节目，或者写文章，或是我接下来有写书的计划，这些其实都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就是帮助我去完成我的志业的工具。好，那这个志业呢，我要讲的是，也是在我之前的工作领域，就是那个商业的领域听到的一次的分享，就是当你找到你的 career 之后。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在你的 career 里面赢得成功呢？那就是你必须在你的心里对你的事业许下承诺，那这个承诺是 commitment。那你去查那个英文单字，你就会发现说 commitment 跟 promise 它其实是翻译出来是两个很像的字，都是承诺，都是什么保证。但是 commitment 这个字，它是带着好像有点类似契约或是法律效应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履约是要受罚的那种感觉。但是 promise 就是一个口头的，就算你推翻了，也没人可以说你怎么样，顶多骂你渣而已，就只有这样子而已。所以 commitment 它是一个很强烈、很正式的，而且是带着这一种。我愿意为他负起某一些政治责任，或是某一些法律责任，这一种感觉的责任感，它是有这一种意味存在的。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当我知道，如果我想要在我的事业里面成功，或是甚至如果我想要在一段感情里面成功的话，那我就必须要有 commitment，它会比 career 更加的有承诺，更加的有责任，就是我真的。可以为这个负起某一种责任，而且这个责任是有点类似，就算天塌下来都不离不弃，我跟你就是同进退到底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 commitment，这个是一个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履行的承诺，好像生生世世我必须要至死方休的把它完成的这种感觉。所以如果说你能够找到有一件事情是让你可以有一种 commitment。 也就是最终你会找到某一种使命感，就像我对于内在教育产生了一种使命感。我不只是喜欢它而已，我就算生病了，我就算再累了，然后我就算是天塌下来了，我都会爬起来去拿起我的这个使命感，因为它对我来说是 commitment，它是可以一秒点燃我的热情的，它是我就算再累，我都会迫不及待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那就是《浪漫企业家》这本书里面在讲的，你必须要找到你心中那一把永不熄灭的圣火，因为奥运的圣火在传递过程当中，它是不能被熄灭的嘛，所以它被称之为圣火。那在你心中是否找到了那一簇属于你的永不熄灭的圣火呢？这个圣火就是你的热情跟你的志业所在。如果你真的可以找到，就对某一些事情产生了使命感，你对它就会有永不熄灭的热情，而且你会，真的会自动自发，就是你的内在会有一种驱动力，而且你是带着爱的，不是那么的追逐金钱，你对它是可以不计血本的，就算不赚钱，你都愿意去做。的这种感觉，那这个就是使命感，你会有一种使命感。所以呢，真正的置业是要到了这种程度，就是到了有 commitment 跟使命感的感觉。但是在你寻找你的置业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急，因为你总有一天会发现你的热情所在的，你的热情必然跟你身上的特质、能量跟天赋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你要去找到你的使命感、你的志业的话，有点像是那种，好像是你在寻找自己真正的灵魂的那种感觉。那件事情必然会带给你某一种好像是天生注定般的感觉，就是你对它真的是会拥有一种永不熄灭的热情。那但是呢，很多人会把志业跟事业混在一起，可是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对我来说，我的志业是看到别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内在力量产生蜕变跟成长。一旦成长，就不会再退步，因为他会的就是会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属于我的志业，是属于我的使命感的一部分。但它跟我的事业有关系吗？有关系，但是它不能用事业去定义，而是任何可以帮助我去完成这个志业跟使命感的事情，我都愿意把它变成是我的事业的一个环节。比如说，如果我需要为了这个使命感，我需要写书的话，那我就会再累，我都去写一本书或者一系列的书。那如果说，为了这个使命感，我必须，就比如说我是有什么上台恐惧症的话，我愿意为了这个使命感克服上台恐惧症。就是我真的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然后我愿意为他牺牲奉献，我愿意为他改变我自己，我愿意为他刻意的去练习很多事，我愿意为他风雨无阻，我愿意为他早起，愿意为他晚睡。那这个就是爱，就是他的最后的本质一定是爱，就你真的很爱他，爱到你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些享受，或者是牺牲一些，比如说你明明很疲累了，但你还是那么的愿意投入，那背后就是有一份非关利益的爱，它跟金钱是没有关系的。好，那这个是属于置业的部分。所以呢，光是你找到 career 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应该已经会找到你的热情了。但是如果你要找到那个永不熄灭的圣火的话，那它就会需要我刚刚在讲的使命感，就是你需要找到那个使命感，你需要找到就是你的事业，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支持着你的这个使命感，这个真正的志业。那这个置业可能不是一个事业体、一间公司、一个产品这么简单，它是一个理念，是你心中的某一种非要去实现不可的理想，那才是真正的置业。这个是我自己对置业的定义。好，那但是如果说有人想问说，那我要怎么样找到我的置业？我要怎么样找到我的愿意 对他付出 commitment 的这种感觉呢？那超级简单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在找的是什么，但是你在寻找的是这种感觉，所以呢，催眠师要用催眠师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是你可以静下来，试着去感觉你现在的注意力是往内，往你自己的内在，好，是完全往内，不是往外。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找东西会往外去寻找，但事实上这个时候你可以往内。好像你的内在有一个你的灵魂住在你的身体的里面的感觉，然后呢，诚心诚意的，非常渴望的告诉你自己，内在的你自己，告诉他，我愿意找到我的志业，我愿意找到我的热情所在，我愿意找到我心目中理想的那个永不熄灭的圣火，我愿意找到一个能够让我付出 commitment 的。那个东西，我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想找到它。你就是常常跟自己的里面讲，这个不是向外求的，这个是告诉自己，这是跟自己的潜意识、跟内在神性沟通。我现在要找到这个东西，我们一起去寻找它。那你的潜意识接收到足够大的渴望的时候，它就会被驱动，它就会知道说，好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生命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我的左脑跟我的右脑同时都想要寻找这个志业，跟我愿意付出 commitment 的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我就启动了潜意识内在的自动导航系统了。所以呢，你只要再继续的付出行动，你不断的去注意你的天分，还有一些会让你觉得。再累你都愿意去做的事情，而且做完你会觉得很满足跟很快乐。你得到的不是一时的多巴胺，而是你得到的是一种好像可以拿来说嘴一辈子的某一种成就感、一种快乐、一种满足的感觉。就好像做这些事情会让你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归属感的感觉。那如果你找到了这种感觉的时候，循着这个感觉继续挖掘下去，你就会找到你的志业了。因为这就像我不断归纳我自己，我到底对什么东西会充满热情？我到底对什么东西会万死不辞？再累我都会愿意投入。那份爱的感觉是非常特别的，很特别。我可以真的可以为他牺牲超级多事情，然后风雨无阻，就是这种感觉。那你只要收集多一点这种感觉，然后再去归纳，你就会发现比对出来，你其实是对。A 事件、B 事件、C 事件里面都会有让你眼睛发光，然后风雨无阻的事情。那他们三个共同元素是什么？你整合出来，那就是你要找的东西了。好，所以呢，真的找到自己志业的时候是很厉害的，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的内心充满了各种的动力。你真的完全不会抱怨，因为那个是一件你超级超级超级爱的事情。最后，让我问你一个问题：过去在你的人生中，什么样的事情曾经让你废寝忘餐、爱他好久好久呢？欢迎你把这一题的答案在 Apple Podcast 上留言给我，或者你也可以到 Instagram 上私讯跟我分享，我会很开心能够认识你。这一集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一集节目，也请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并且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如果你想要取得更多资源，也欢迎你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注册加入微光猫宇宙。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集节目见。